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在这复活节的主日，我们一同欢喜快乐。在云泉母会今年复活节这段时间，有15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复活节是一个蒙纪念的日子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是我们受洗的经历。我们与主的死联合，使得罪和死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失效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见证基督复活蒙福，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，请我们一同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一直到第31节。约翰福音第20章，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耶稣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就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。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那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应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在敬拜中要见到你自己的容面。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，也为我们升天，将来为我们还要再来，带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天国，就是天父你自己的家中。愿圣灵保惠师来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明白你自己复活的真理，也让我们进入复活所蒙的福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见证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复活的主，也能够因着我们蒙差遣为主做见证，使许多没有看见的人得以相信。我们都是有福的，求主让我们的灵眼得以开启，让我们看见父神自己荣耀的光，以借着耶稣基督照亮着我们的心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现在春天已到，谈到复活的事，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。我们看见许多的动物冬眠，到了春天它们就开始活动，许多的树枝看起来已经枯萎，但是到了春天就发芽生长，甚至地里的韭菜经过寒冬雪把它埋了，但是春天的时候又冒出来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但自己复活，并且他将复活的能力给了我们，我们今天是在复活里面得到神儿子的生命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若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了，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也看见复活的大能。最近看见一个见证，从中国来的一位于静听姐妹讲到她自己奇异的恩典，在她的家中，甚至她的父亲因着神特别的工作从死里复活，因此他们一生跟随主，侍奉主，传扬主。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中记载，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不但有客观的证据，也有主观的经历。我们要先看一下客观的证据，这些客观的证据包括耶稣基督多次预言死后第三日复活。没有人能够说这句话他死后必然复活，更没有人能够说他死后哪一天复活。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第三日我要复活。他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的，跟随他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，甚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不相信，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不相信。虽然他们都非常的爱主，他们到了第三日在坟墓的面前，他们不是来预备迎接那位复活的主，他们乃是在那里为主哀伤，纪念主。我们现在正在读旧约圣经，我们一年要将圣经读一遍，现在已经读到撒母耳上下记。旧约一开始就讲到复活的事，当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告诉他说，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亚当听见的就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本来他违背了主，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不能存活，但神的应许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也会受伤。当然亚当并不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，借着童女怀孕生子，成为代罪羔羊，成为我们的救赎主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他的脚受伤的时候，他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魔鬼就受了致命的伤。亚当就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，夏娃就是活的的意思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听神的话，要献他自己独生爱子以撒。当他经过旷野，到了第三日才到的那要献祭的地方，就是摩利亚山地。第三日耶和华的圣山上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以勒，神就用羊羔代替了以撒。我们今天感谢主，神用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，而且死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在摩利亚的山地，就是所罗门后来建殿的地方，这是在 创世纪22章第4节，亚伯拉罕在旷野行走3日的时候，仿佛失去他的儿子，但是第三日神的预备临到他，又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得回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、使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如此的相信神能够行作万事，让我们的信心使得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受任何的拦阻。我们也看一下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使水变成酒以后，他们到了圣殿，在逾越节的时候洁净圣殿，耶稣对犹太人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来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这是在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。接着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，耶稣讲了最大的神迹，说犹太人，你们要看神迹，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这是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下入阴间，第三日要复活，手中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当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告诉彼得说，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从此才告诉门徒说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。耶稣不止这一次告诉门徒他要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曾带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登山变相以后，告诉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，甚至告诉他们说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这是在马太福音17章第9节。下山以后，门徒在那里赶不出鬼，耶稣因着孩子的父亲恳切祈求，耶稣就怜悯他，赶出那鬼以后，告诉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马太福音17章22节到23节。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相信，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忧愁。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受害，逾越节即将到了，耶稣将要被献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要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19节。当耶稣这样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他们不相信耶稣第三日会复活，因为这样的复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。虽然旧约以利亚、以利沙也让死人复活，耶稣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让管会堂的雅以努的女儿也从死里复活，拿撒路也从死里复活，然而这些人复活以后还会死，这些人复活了以后仍然穿戴的是现在属血气的身体，但是耶稣的复活却不一样，所以门徒没有办法相信。如果我们当时在，我们也无法相信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复活主观的一个经历，我们一个人要如何的能够知道主的确是复活呢？当时挡住坟墓的巨石已从坟墓前挪开，一幅一幅放光的天使坐在石头上，向妇人们宣告主已经复活。这是天使的宣告，他们先听见了，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天使做见证，第三日复活的预言是必须应验的。坟墓是空的，裹尸的细麻布是独自放在一处，耶稣的裹头巾是另外一处卷着。尽他们所能看守坟墓的兵丁无可奈何的说谎言等等，这些都是证据。然而我们今天看这个主观的经历的时候，可以帮助我们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要来思想，第一， 看见复活的主的人有福了。第二，蒙差遣做见证的人有福了。第三，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看第一，看见复活的主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众门徒显现，耶稣是向爱他的人显现。谁是爱主的人呢？那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，就是爱主的人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主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爱看得见的人，否则我们不算是爱那看不见的神。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。当耶稣基督被杀了以后，门徒是爱主的，然而他们却完全不知所措。有些门徒听见妇女来告诉他们说天使显现，说耶稣复活，但是他们不能明白复活的真理。当耶稣被埋葬以后，有一些的妇女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，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。他们就跑去告诉门徒，彼得跟约翰就跑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，看见细麻布，看见裹头巾，他们到坟墓里去看，看见就信了，说耶稣复活了。但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主。有一些的妇人，他们去告诉门徒的途中，他们看见了主，然而玛利亚却留在坟墓的外面哭。她起先就已经听见天使说主已经复活了，然而她还不相信。当她低头往坟墓里面看的时候，看见两个天使身穿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哭？玛利亚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玛利亚爱主，因为主曾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来，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。他跟随耶稣，看见耶稣的爱，看见耶稣的怜悯，看见耶稣的能力，看见耶稣的良善，看见耶稣身体受到鞭打，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代祷，他看见耶稣断气，他看见正午的时候日月无光，地大震动，他听见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他也听见坟墓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但是他还不是不能相信，只等到耶稣跟他说话，耶稣第一句话就是叫他的名字玛利亚。玛利亚立刻就听出来这是主的声音，因为他是主的羊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所以他立刻就叫他拿波利，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不是人的肉体，所以玛利亚没有认出他来。这里说不要摸我，乃是讲的他要去抱住耶稣，要抓住耶稣，不让耶稣走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必须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何等的喜乐，看见复活的主的人，他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是的，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也是一样的，听见这些妇女说看见复活的主，然而他还是不相信。他们两个忧忧愁愁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上以马忤斯去，但是在路上耶稣怜悯他们，向他们显现，告诉他们圣经上的事，让他们明白圣经。当他们心里火热，耶稣基督在擘饼的时候，他们看出那是主，他们就回去告诉门徒，门徒告诉他们说妇女已经看见了，西门彼得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。接着耶稣基督就向他们十个门徒显现，那一次的显现是一个重要的显现，因为耶稣基督要差遣他们。第二，蒙差遣做见证的人有福了。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，再度的对他们说，因为他是平安之子，他成就了神与人的平安，他成就了人与人的平安。因此耶稣基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从此使徒们就受了圣灵，这是内住的圣灵，这与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浇灌、圣灵的充满、圣灵的洗礼不同。他们受了圣灵以后，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 这是何等的福气，蒙差遣的人就是使徒，就是神的代表，是神的使者，是传扬神福音的人。使徒的工作是用生命和恩赐来见证复活的主，他们如此的见证不是靠着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宗教的势力，不是靠着人的言语，不是靠着人的智慧，不是靠着人的才能，不是靠着人的良善，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撒加利亚书主四章六节如此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此时耶稣差遣他们到世人的中间，而且他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如今耶稣基督差遣所有信他的人在地上做他的见证人，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，要为基督的缘故求人与神和好。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欠债的人，欠福音的债。每一个没有听见福音的人，都是我们要向他们做见证的。我们要用爱心，要用生命，要用神的话语来做见证。至于要做怎样的见证人，我们要谨慎。我们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行，我们就做失败的见证人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中间彰显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得胜，做一个得胜的见证人。如果做失败的见证人，现今我们要见证神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的宽容、忍耐和慈爱，但是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要接受审判，那时要见证神的公义跟全能。失败的信徒们虽然仍然得救，但是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如果我们要做得胜的见证人，我们就要紧紧地跟随主，与主亲密。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，明白了以后要遵行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用爱心来爱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要为主劳苦征战，我们不惧怕撒旦，我们不向他屈膝。我们要竭力传扬福音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主答应将百倍的祝福赐给那些为主有所舍弃的人。得胜的人将要见证神的同在、神的恩典、神的保守、神的供应、神的平安、神的喜乐、神的智慧与神的能力。主再来的时候要见证主丰富的奖赏，他所要赐给信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，要见证神永恒的信实与无尽的恩典。我们思想过，看见复活的主的人有福了，蒙差遣做见证的人有福了，我们最后要来看没有看见救信的人有福了。多马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，没有和其他的使徒们同在，那些看见主的使徒就将主向他们显现的事实告诉他。多马应当可以信得过他们，因为跟他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他们不会随便说话，而且他们异口同声都说他们看见了主。但是多马的反应居然是以为这些人的见证仍然不足够满足他的要求，他要求要看见主手上的钉痕，而且要用指头探入那个肋旁，他没有亲手摸着，他就不相信复活的主凡事都知道，也凡事都能做。但是主做事却有时间有目的，主没有立刻向多马显现。多马在那里等到七天，到了第八天，在等候的时间，多马一定问其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主显现了复活了，他为什么不对我们说话，为什么不向你们显现呢，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，他在哪里呢？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主要等第二个主日才向多马显现，但是我们知道主再度向多马显现以后多马的反应。主来到他们的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对其他的十个门徒，耶稣已经向他们说过两次愿你们平安，这是第三次，对多马来说却是第一次。多马的机会来了，他可以看见主的钉痕，也可以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，并且用手探入他的肋旁。但当耶稣要他来做这事的时候，多马在灵里认出他是耶稣。耶稣基督若非那无所不在的神、无所不知的神，他就不能听见多马曾经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耶稣知道他的不信， 耶稣知道他的小信，耶稣知道他的软弱，耶稣知道他的怀疑，耶稣知道这一位多马他实在是爱主，但是他无法相信。耶稣怜悯他，耶稣对他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多马的生命经过了改变，后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将福音一直传到印度，最后为主殉道。如今在印度有最大的受洗的典礼，那边有数万人每年在印度那个地方受洗，他们都是多马和主其他的门徒在那里劳苦所结出的果子。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在20世纪，德国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，当时正值二次大战，他就是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。他在1945年，他在德国的 Flossenburg 集中营被希特勒处死，将要接受绞刑前，他与在狱中的朋友告别，他说，这虽然是一个结束，对我而言乃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。他赴刑前没有要求任何其他的事，只要求要祷告，然后就从容就义。他面对死亡毫不畏惧，虽然他没有亲眼见到主，但是因着他相信耶稣基督是赐生命和复活的主，死亡并非灭亡，而是得到复活生命升华的另外一个过程，是荣耀的，是蛮有盼望的。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我们虽然都没有看见过耶稣，确实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彼得前书1章8到9节。感谢主，做主复活的见证人是有福的。有一些人亲眼看见，将他们看见的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人蒙差遣，他们把神的恩典传给我们，有一些的人没有看见就信，因此我们今天是有福的，我们在灵里面的眼睛得以开启，看见主的荣光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人最软弱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没有指责他们。如今我们也是何等的软弱，我们没有看见荣耀的王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还不肯将心中的宝座腾出来，让主完全做主做王。我们虽然信了主，但是却是如此的软弱，常常让圣灵担忧。我们应当学习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将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昼夜思想。然而这个世界却霸占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老我天然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肉体仍然坐在宝座上，我们不肯听主你自己的话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在科宝做你奇妙的工作。这个教会是主你自己要设立的，你在这里要广传福音，要让许多华人听见主你自己的福音而归向你。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座的都做你自己复活的见证人，让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骨肉之亲，让他们没有听见的能够听见，让他们没有看见的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，让他们被仇敌压制的可以让那些捆绑被松开，让那些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可以挣脱那是个世界魔王的捆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一生有平安有喜乐，让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按时分粮，让我们把主你自己的生命活出来，好让众人看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见证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让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说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。当我们内心怀疑的时候，觉得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在难处中间，我们仰望神， 我们也能够像约伯所说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但是我们都要复活，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见到主的容面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因为主已复活，你将复活的能力也赐给我们，你将复活的生命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为主打那美好的仗。求主让我们艰辛的跟随你，忠心的为真理作战，让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，让我们在你的宝座上与你同坐，就如你得了胜，在父的宝座的右边与他同坐一样。感谢赞美主，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祈求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